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7月20号到7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反迫害23周年法轮功华盛顿大游行，2022年7月21号，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部分法轮功学员约2000人举行反迫害23周年大型集会和游行，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同时祝贺近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当天中午集会过后，法轮功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由天国乐团打头阵，紧随其后的是法轮大法好的队列，展示法轮功学员修炼后身心受益的喜悦。之后是反迫害队列，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23年之久，法轮功学员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并打出横幅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元凶江泽民。最后是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方阵，自九评共产党2004年发表之后，掀起了三退大潮，迄今约4亿人退出中共组织。法轮功学员庆祝这一时刻，欣喜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抛弃共产党，走向光明。
政见新闻，法轮功美首都集会18位国会议员声援。2022年7月21日，来自美国东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约2000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国家广场举行大型集会，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持续23年的残酷迫害。18位美国国会参众议员以及其他政要向集会发信函、视频以及到现场演讲，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在集会上，除了国会议员，还有美国政府机关以及各非政府组织代表在集会上发言，严厉谴责中共的恶行，并呼吁美国政府及国际社会团结起来抵制中共，共同制止这场迫害。
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大游行，韩国民众广泛声援。7月20号上午起，韩国首尔市政府前的广场上飘起悠扬的音乐，韩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此集会，向市民展示缓慢优美的练功动作，同时呼吁只有解体中共，才能结束持续23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午间时分，由天国乐团领头，约800名身着黄衣白裤的修炼者组成的队伍，展示横幅、货展车，从首尔广场出发，途经韩国光化门、仁寺洞、明洞等多个著名景点和商业区，沿途不断有行人感叹：这么长的队伍啊！还有诸多民众接过真相传单和小莲花，了解真相的民众纷纷在解体中共的征签名单上签字。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720集会，呼吁结束中共迫害。2022年7月16日，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举行集会，纪念法轮功720反迫害23周年，和各界人士一道呼吁世人认清中共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残酷迫害，早日结束这场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迫害。正午时分，集会在天国乐团演奏的法轮大法好乐曲中正式开始，各界人士和法轮功学员在集会上发言。
在监狱里面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作者陆雪。每年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在这一天庆祝法轮大法好的活动遍及世界各个国家各个角落，当然也包括中共邪党的监狱。2012年，我应向世人面对面发放神韵光盘， 被中共法院冤判多年。2015年，我所在的监区共有两名法轮功学员，我和 L 大哥。我和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让监狱的朋友们知道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帮助他们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红传世界的盛况。于是我俩就共同写了一篇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文章，里面内容包括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天安门自焚造假的真相。从4月份开始，我们就给监狱的朋友们一位一位的传看，有不识字的我就找准机会读给他听。由于对中共邪党的害怕，加上被造谣诽谤的毒害，监狱里面很多人都不敢接触大法弟子。在他们看完我们写的文章后，有的说别让管教知道，我知道你们法轮功好，有的看了就是笑一笑不说话，有的看了说现在对你们法轮功打压的不厉害了，以前连你们出来走走都不让，关在一个屋里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还有一个人说要把这篇文章交给管教，我跟他说我写的都是事实，谁看了对谁好，谁知道大法好，谁有福分，你不去教，我让你们看完，我自己也会让管教看，他就不说话了。看完之后我给他做三退，他也同意了。有个人知道这件事后告诉了组长，组长来找我，他说你就是和某某挺好的，我不好意思管，要不早就收拾你了。 L 大哥也是和我一样，给比较熟悉的人看这篇文章，效果很好，人看完后对大法的态度都有改变，以前不同意三退的人也退了。快到5月13号了，我俩商量这一天怎么庆祝。在监狱里面有个习俗，就是谁有最高兴的事实就买条好烟，一人发一支抽，用这个办法来庆祝。我俩就提前去办，虽然一过完年好烟就很难再买到了，但是阴差阳错的我们还真买了两条平价的好烟。到了5月13号那一天，风和日丽，因为大部分人都看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文章。早上去工厂里面干活时，站队的时候有人就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其实他是明知故问，我就说今天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很多人听到回答都笑了。到了工房，我继续告诉他们今天是个好日子，以前没说过话的人我也告诉他们今天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其中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高兴地做着手势说今天是世界法轮大法日，说了好几遍，旁边的人也跟着笑了起来。我趁机给他看文章，又告诉他三退保平安，他也高兴地三退了。说句实话，在监狱里面的人很少有开心的时候，平时都是愁眉苦脸的，看到大家高兴的心情我真的很感动。我又去找组长说，还没等我说话他就说你们晚上发烟我应该阻止的，就当我不知道这个事。我说你这一个善念大法就会给你福分的。我就借机会讲了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共产党迫害好人，文化大革命时教师都被批斗，你用化名退出中共组织，顺天意得福报，他也同意了。然后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心里知道就行了，我不参与你们。我说了句谢谢，大法会给你福分的。到了晚上，不知为什么监狱突然要调宿舍，冲淡了一些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喜庆气氛。我趁着调宿舍之前这点时间，抓紧一个宿舍一个宿舍的给大伙儿分烟，也有别的犯人帮着我分发，我怕落下，都去核实了一下。在这个过程中， 我听到有的犯人喊了法轮大法好。第二天有人跟我说，昨晚管教来让大伙儿睡觉前报数的时候，他还听到有人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第二天教导员知道了这事，很生气地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很丢人。有一次我找教导员谈话，我跟他说你有大福分，因为你善待我，同时让那么多人知道了大法好，老天会给你福分的。没过多久，年纪轻轻的他就升职为侦查科科长。有一次他去了工房，我去厕所路过办公室的玻璃，他在里面还冲我笑，我也对他笑。佛光普照，理义圆明，转法轮，大法没有落下任何一个角落。在中共邪党最黑暗的监狱里也有法轮大法好，那里的人们也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小弟子见闻录，于次从另外空间离开了，看手机的危害。作者大法弟子。于次从另外空间离开了。今天晚上吃鲤鱼时，小弟子不小心被鱼刺卡到嗓子了。他用手向嗓子眼里边摸，能摸到鱼刺，但无法拔出来。之后又用手向嗓子眼里边探，吐了几口，想把鱼刺带出来，但好像也没有成功。家人都很着急，说实在不行的话，今天晚上就得去医院了。这时小弟子的爸爸说，你与鱼刺沟通一下，看看他出来了没有。小弟子用功能与鱼刺沟通，说他还在里边。小弟子的爸爸又说，你让鱼刺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让他同化法，快出来。这也算是他在证实大法的超常，我们会把他的故事发到网上。之后小弟子说鱼刺已经念了，再之后小弟子说嗓子里边疼了一下。小弟子的妈妈和姥爷拿来手电筒、筷子和镊子，想把鱼刺拔出来，但姥爷用筷子压低舌头观察时，发现嗓子眼里边没有任何东西。再问小弟子，小弟子说鱼刺已经走了，而且是从另外空间走的，刚才疼了一下，就是他自己拔出来离开了。看到此情此景，小弟子的姥姥十分高兴，并由衷地说，我有好几次都是被鱼刺卡嗓子了，但我都没有害怕，每次都是求师父，请师父帮忙把鱼刺化掉，之后就真的好了。真是太神奇了，大法真的是太超常了，无论中共怎么造谣，都无法改变这铁一般的事实。我们全家都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希望世人也都能明辨是非，不要听信中共谎言宣传，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看手机的危害。一天早上，小弟子的妈妈发完正念之后，在似睡非睡中看到小弟子的姥爷身上全是毛毛虫，这些虫子正在往姥爷头上爬，头发里也有一些在钻来钻去。之后妈妈立刻给孩子姥爷打电话，问他是不是最近总看手机，还把看到毛毛虫的事说了一遍，但是老爷还不承认，说没怎么看。这让妈妈想起了孩子老爷刚得法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在两年前，小弟子的老舅给他老爷买了一个智能手机，家里也安装了网络宽带和无线路由器 WiFi。 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孩子姥姥有一天打电话来说，也不知怎么了， 他老爷全身痒得很，挠痒痒、洗澡呀、搓澡呀都不管用。妈妈晚上做了个梦，梦见姥姥家里变成了虫子窝，各种虫子应有尽有，而且小弟子和妈妈觉得身上也很痒。小弟子从天幕中看到另外空间，姥姥家里布满了虫子，和妈妈梦见的一样。之后，通过功能寻找来源，发现是来自老爷的空间场。因为老爷经常看手机视频，这些虫子都是从手机里来的，比如某手、某音、某度、某讯视频等。而且每一个软件对应着一种类型的虫子，当一点开软件 APP， 这些虫子都会呼啦啦地往外冲。妈妈说，小弟子，你用神鸟把这些虫子吃了。没想到这些虫子也很厉害，一脚就把鸟踢飞了。而且小弟子费力地清理了一点后，虫子却又产生了，并且不断地从手机里往外飞。小弟子从天幕中看到，是因为老爷有执着看手机的心，除非老爷下定决心不看了，才能清理干净。后来小弟子向老爷说明了这个情况，老爷发自内心地说，不看了。瞬间虫子全部都被清理光了。这一次小弟子放假又回到姥姥家，在一次练功时，老爷有些耍脾气，说了些不好的话。姥姥说，你老爷都是看手机看的，才这样不精进的。妈妈说，要不就把智能手机换成老年机。这下老爷更生气了，他正在抱轮也不抱了，还索性躺到了炕上。这时小弟子从天幕中看到，老爷的一个空间里有一个绿色的长着尖尖犄角的妖怪，他正在按揉老爷的头部，并向头部发射东西。然后表面空间的老爷就很生气，还说一些不好的话。原来刚才老爷的表现都是这个妖怪控制的，而且在比这个空间浅一层的空间里，老爷的身上及房间里到处爬的都是毛毛虫，看得小弟子头皮发麻，很是恶心。在更深一层空间有骷髅怪，还有一层空间有一个魔挥着大刀往老爷的身体内发射像闪电一样的东西。小弟子还发现几乎老爷所有的空间都是昏暗无光的。小弟子说，这些魔都是来自于手机里，都是因为平时老爷经常看一些新闻视频、军事视频等。并且这次小弟子还看到了老爷的天国世界，以前曾经写过老爷的天国世界小弟子见闻录，天国世界众生的嘱托，2021年12月27日刊登于正见网。因为那时老爷不看手机，经常学法练功，所以那时天国世界金碧辉煌，很美好。老爷当时还听到了天国世界里骑着五色神牛的童子为法王子老爷演奏的音乐，天国众生还为老爷唱了两首歌，一首叫《精进吧，法王子》，另一首叫《归来吧》。并且第二天法王还派仙鹤送来了插着三根金色鸡毛的天国家书，家书中表达了法王很思念法王子，嘱托法王子精进学法备法多救人，天国众生都盼着法王子早日归来。但是最近因为老爷经常看手机，使天国世界昏暗无光，天都是灰蒙蒙的，山都是黑绿色的，河水受到了污染，漂浮着死鱼。而且天国世界众生所剩不多，天国世界里还出现了妖怪，法王的身体都残缺不全了。当小弟子把这一切告诉给老爷后，老爷也受到了震动，决定不看手机了，把手机换成了老年机。 这之后，小弟子从天幕中看到，老爷的天国世界开始复苏，开始变好，法王的残缺的肢体也长出来了。小弟子的爸爸不在本地工作，上个星期天，爸爸回姥姥家后，小弟子从天幕中看到，爸爸身后有一个厚厚的黑色大圆盘，里面有很多妖魔。小弟子和爸爸待在一起，感到特别压抑，出不上来气，呼吸都受影响。原来爸爸这些天也经常看手机，看得多了，妖魔鬼怪都聚集到厚厚的盘里了，手机的危害真是太大了。个人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爷爷去世后，被天神和龙凤接上天了。小弟子的爷爷在1999年720之前看过几篇大法书，虽然没有正式修炼过，也知道大法好，但在邪党迫害后，他爷爷被谎言欺骗了，上了邪党的当，而且由于怕心不再看书了。后来他爷爷得了严重的便秘和帕金森，在家人讲清真相后，他爷爷看了新唐人电视台，明白了大法是正法，不再被邪党欺骗。于是他爷爷在2014年又重新开始了修炼，之后他爷爷的便秘就好转了。他爷爷头发胡子以前是白色的，修炼后虽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但头发胡子却变黑了。我们全家和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觉得这真是个奇迹。大概过了六年左右，由于年纪太大了，练功也很难到位，加上学法却不会修心，他爷爷身体出现了病业假象。他爷爷在梦中梦到了雪花梨，就说自己将在下小雪的时候离开人世。之后他爷爷害怕了，没守住心性，开始吃药，结果没多长时间，他爷爷就被邪恶夺去了肉身。离世的时间还真的是在冬天。离世当晚，小弟子天目看到他爷爷肉身腰部以下有黄色加黑色混合颜色的物质，小弟子说这是吃药造成的。离世第二天，操持丧事的人早上开始播放哀乐，小弟子说人间这边哀乐一响，他天目就看到从天上下来一个天神，带着四个随从还有龙凤，天神左右各有两个随从，天神带来的那一条龙和那一只凤在两边护着他爷爷，之后他们一起向天上飞去，他爷爷就这样被接上天了。而且他爷爷的形象和装束都是神仙的样子。之所以写下这些，是想告诉世人，大法弟子虽然被迫害离世，但都会有个好的归宿，而且真的不归地狱管。而常人离世通常都会被鬼差押解回地狱，请同修们珍惜在世的时间，做好三件事。个人认识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追根溯源去怕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在学习转法轮中都应该知道，师父给我们讲的关于修炼人在达到罗汉果位将要圆满的时候，因为产生了欢喜心和怕有欢喜心而掉下来的故事。师父是用故事在给我们讲述法理，循循善诱地告诉我们，任何一颗怕心都是修炼路上的死关。特别是师父更加明确地指出， 相反，任何一个执着与怕心都不可能使你圆满。然而，任何一个怕心本身就是你不能圆满的关，也是你向邪恶方向转化与背叛的因素。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而且师父还告诉我们，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红银二：怕啥》。我从中悟到，其中有一个内涵，就是怕心是导致被旧势力加重迫害的一个重要把柄和因素。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彻底去掉怕心是绝对不可敷衍和马虎的。我在2019年被邪恶非法迫害之前，一直以有幸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而感到自豪荣幸，自以为基本上能够堂堂正正地做着师父教给的三件事，自以为没有了怕心，就是在被邪恶非法关押中，面对中共公检法司以及邪恶的610、政法委等组成的什么所谓的专案组等等的软硬兼施的迫害压力面前，也没有低头配合，没有给大法和师父丢脸抹黑。曾经在看守所写过一首诗《冤狱吟》：深陷冤狱整一年，早将生死坐等闲，荣辱苦乐品茶敏，名利情恨化云烟，恩师慈悲随时护，法理浩瀚润心田，神功练就金刚体，助师救众圆满还。以此表白和展示了自己当时已经放下了生死的心态和境界。正见于此，是邪恶妄图加重迫害的阴谋无法得逞。师父突然间在我身体上演化了一场相当严重的病业假象，经过市医院抢救一个星期无效果，下了2次病危通知书。最终看守所主动找到我的亲属，配合给我办理了取保候审。我一旦离开医院，就放弃了任何医药治疗，在加强学法练功中迅速恢复了健康，使周围知情者无不称道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按理说，我在怕心这一关上应当算是过得去了，其实并非那么简单。在摆脱邪党的冤狱迫害后，当听到亲人们哭诉我遭遇迫害时，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恐惧、艰难和无助与无奈时，当尽情感受和体会到亲情温暖及其天伦之乐时，缠绵的情思却勾起了我心底深处无名的恐惧和后怕。因为亲人们一再表示，他们再也不愿接受和无法承受我遭受迫害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了。我没有彻底修去的人念被亲情带动着七上八下，特别是当接到邪党法院对我的非法冤判结果，按照邪恶的迫害阴谋，我还有一年多的冤狱刑期需要面对时，恐惧感和负面思维时不时地来侵袭和困扰我的心，削弱和腐蚀着我的正念。我也真的不想再失去家庭和亲情带来的温馨，也不愿让我的亲人们再一次陷入苦难。在冤狱中所承受的非人凌辱也令我余悸未消，我担心我的身体是否能承受得了监狱的恶劣环境，因此也更加担心我的意志是否能经受和抵御得住邪恶的酷刑折磨。我深知，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一旦意志被摧毁，那比失去肉身更可怕得多。在2个多月前，也就是中共邪党法院对我所谓的取保候审到期的时候，初审法院就急着催逼我的亲属，要我在此期间的就医病历和医院诊断的建议报告，言称这是由取保候审转换为保外就医的必须证据资料。 而我一出来就彻底放弃医药治疗，全凭在大法修炼中恢复健康，哪有什么医疗证明呢？我所能拿得出来的就是看守所把我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迫害到浑身顽疾，病情危重到数日之内连下两次病危通知书的病历证明。而他们的要求是，我以前的就医医院是县级医疗单位，这次必须要最低是地区级医疗机构的证明才行。他们很显然的邪恶法则和流氓逻辑就是，你修炼法轮功20多年，身强体健，积德行善，他就指鹿为马，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你入冤狱，加以非法迫害，直到把你迫害到病情危重，在表面看上去医药抢救无效时，就把你退给你的家人，让你自生自灭，污蔑你练法轮功练得浑身是病。等到你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不医而愈的时候，他们又要把你弄进监狱，加重迫害，直至摧残你的肉身，摧毁你的意志，扼杀你的生命，污损你的灵魂。这实实在在就是邪恶的罪恶目的和流氓行径。我们绝对不能承认这种非人性的罪恶的反复发生和延续，也不能配合邪恶的要求和所谓的规则。他们说了不算，我的修炼道路是由师父亲自安排的，与邪恶的旧势力和中共邪党毫不相关。这应当是正法理，也应是大法弟子的态度和正念。然而活生生的现实是，邪党法院一次次的追逼我的亲属，带我去他们所指定的医院做鉴定，否则中级法院随时有可能要亲自带人去医院，甚至威胁我的亲属说，别不识好歹，有好多瘫痪病人照样收监。是的，邪恶的中共是根本没有人性，也不讲法律的，它本身就是害人的魔鬼毒药，他们还有什么样的坏事干不出来的呢？面对如此境况，我的心被牵动得忐忐忑忑，怕的阴云时不时的一团一团的笼罩心头，妄图遮挡正念的光芒。理智使我意识到，这是我当前面临的一场重大的考验，是修炼路上的一大关口，也是自身空间场范围内的一场正邪大战。我应当高密度高质量的发正念，运用大法和师父赋予的佛法神通来解体邪恶对我的非法迫害。然而要想如意的发挥和运用佛法神通，就必须首先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彻底解体怕的物质因素。带着对邪恶的怕，怎么能够战胜邪恶、清除邪恶、解体迫害呢？因此，我在运用神通解体邪恶之前，首先重点锁定怕心来清理。但是，怕的生命很隐蔽，也很狡猾，它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我先找到了是求安逸的心，进一步找到了是执着于情的私心。是的，这些心都存在，也都是构成怕心的其中一些因素，但还不完全是怕心的根源，我还得继续往深挖，往根子上找。当师父的一段法打入我的脑海，师父说，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被其中师父说的就这么正信的一念的正信两字猛击了一下。我问自己，为什么被迫害，为什么被干扰，为什么邪恶不能立即解体，为什么迫害和干扰不能烟消云散消失遁形，为什么不是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 而是自己胆胆突突，提心吊胆，疑神疑鬼呢？是不是自己缺乏那正信的一念呢？当然，如果在平常间有人给我提出信师信法正信不足的话，我很可能会跟人红脸急眼的。就在此疑问念头刚刚冒出来的那一瞬间，脑海中就有一个不服气的声音在辩解抗议。我跟随师尊20多年来，风风雨雨，激流险滩，惊涛骇浪，过关斩将的走到今天，我不信师谁信师？我不信法谁信法？而另一个声音说，别犯急，那容我慢慢问你。师父说了，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你信了吗？师父还说过，我说一个心不动就能治万动。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13》中的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你信了吗？还有，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你否定了吗？怎么样否定的？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摘自2003年元宵节法会讲法。你真的在行为上做到了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你相信师父法身时刻就在你身边看护着你，保护着你吗？你相信师父一定能为你做得了主吗？还有，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摘自红银二师徒恩。你完全相信了吗？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那一篇经文你学了不少遍了，你对它的内涵理解到什么程度？相信到什么程度呢？你对自己的佛法神通有没有信念？你对运用正念清除邪恶，反制恶人，把伤痛转移到行恶者身上等等相关法理理解了吗？深信不疑了吗？你相信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吗？你相信自己是从很高层次上跟随创世主下世来助施正法、普度众生的伟大的神吗？你相信大法的法力无边吗？你相信师尊的神通无所不能吗？诚然，如果对这些法理都能够做到100%的深信不疑的话，那么一个主佛的亲传弟子，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个宇宙大法造就的光艳无际的未来的神，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怕，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摘自悉尼法会讲法。我终于找到了怕的最终根源，就在信师信法上打了严重的折扣。而造成这种折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多年来中共邪党党文化的无神论、进化论以及现代观念意识的毒素在发挥作用。因为自己是属于闭着修的类型，眼见为实的现代观念意识是自己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另外空间的真相将信将疑，因此尽管在大法中修炼了这么多年，实际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依然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导致达不到100%的信师信法。越是坚信程度打折扣，神通的展现相应的也就更不明显，这也就形成了一个劣性的循环，这也就是产生和滋养怕心的根源。要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只有坚信师父开示我们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 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别无他途，只有加强学法，把自身的这一个装满脏东西的容器放置在大法清泉的冲灌之下，不停不息的冲刷，不间不断的洗涤。当这个容器里的污秽物质在大法清泉的不断冲洗之下越来越少的时候，自身也就越来越纯净了。当完全清清亮亮的时候，自身已经和大法法理宇宙特性保持了绝对的融洽。大法的原材料塑造了自己的一切，自己已经成为大法的一个粒子了。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师父不承认旧世里的一切邪恶安排，不承认它的出现和存在，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正法，更没有资格对大法弟子进行什么所谓的考验。大法法理中，大法弟子的修炼中本来就没有被迫害和承受迫害的安排。我在采取读法、抄法、背法等等各种方式加大力度静心学法的同时，重点针对造成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的无神论、进化论、现代意识观念等败坏物质因素的正念清除，对师父和大法的信念越来越坚定，负面思维越来越少，越来越微弱，直至荡然无存，让怕的物质灰飞烟灭，怕的生命消灭殆尽。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摘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是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全盘安排的。为此，我发出坚定的一念，敢于来找我的只能是想明白大法真相，想得到大法救度的有缘的生命。胆敢妄图来骚扰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只能被佛法神通所清除所消灭。继续依然执迷不悟地参与迫害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的世间恶人，应当立刻遭到现世现报。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摘自《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大法清洗着自己，充实着自己，加强着自己的正念正信。怕的因素不攻自破，邪恶的阴谋迫害烟消云散，自身的空间场和修炼环境万里晴空。以上是近期修炼路上的一点心路历程和个人目前所在层次上的一点粗浅体悟，拿出来想向师父汇报，想与同修们切磋交流，希望同修们慈悲辅正示判。
回天的路，作者征豪。一，看懂了两个故事，下沉。小时候看《西游记》，每每会被沙僧鸣不平。在几个主角当中，沙僧犯的错误看似是最轻的，受到的惩罚却颇重。沙僧只是打碎了玉帝的玻璃盏，却被打了800，贬到下界，又每7天被飞剑穿胸胁100余下。当时的我想，至于吗？天界什么宝贝没有啊？打碎一个玻璃盏，为什么要受到这么重的惩罚？后来在正见网上看到一个故事，天界有一个童子，有一天把菩萨的法器放错了地方，也被贬下尘寰，生生世世轮回。当时我第一年也是觉得惩罚过重，但随着在修炼中对执着心的放弃，慢慢的触及到自我这一层面，我忽然看懂了这两个故事。师父在各地讲法三，但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看到谁没有正行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他正念不足，因为思想是指导人行动的嘛。你正念足的时候，你行为肯定是端正的。说正念不足呢，行为就是不端正的。 我这样理解，在天界的不同层次的生命，他的思想都是符合这一层法的标准的，他的行为一般不会有错。行为的传错是因为思想发生了变异，比如有了自我的观念了。法器为什么一定要那样放呢？这样放不是也挺好吗？也就是说，打破玻璃盏放错法器，不是这个生命被贬下尘寰的真正原因，而是这个生命不再纯净了，不符合这一层法的标准了。这时如果只是纠正表面的行为，那么下次打碎的不是琉璃盏，可能是翡翠盏，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在修炼中，我们常常误以为是说错了哪句话，做错了哪件事引来的磨难。不是的，说错话做错事只是表面的原因，这时应该对照大法，去找到导致说错这句话做错这件事的背后的变异的思想，归正自己，同化大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二，净师信法，修心取执。在修炼中，我吃的有一种苦是找执着心的苦，从发现思想的拧劲儿到准确的找到这颗执着心背后的根，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很艰苦的思考过程。因为找的辛苦，因此去的也认真。我把每一次是否能认真找到执着心、去掉执着心，用来衡量自己是否真的净师信法。我理解真正的净师信法就是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我是这样去掉病的观念的。我曾经有很严重的洁癖，每天为了看不见的病毒和细菌洗无数次手，为此问题跟家人之间也矛盾重重，浪费了自己很多修炼和救人的时间和机会。我下决心改变自己，当我真正开始向内找，向内修，师父给我下的修炼系统开始发挥威力。我想到病毒和细菌能导致人生病是科学中的观点，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科学它也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宗教。我们通过修炼都知道导致人生病的真正原因是业力。我是选择相信大法还是选择相信科学？如果我选择相信科学这个宗教，不就是在不二法门这个问题上没能严肃对待吗？更严重的是，我如果觉得病毒和细菌能导致我生病，其实是不相信师父帮我净化了身体，等于是在问，这个大法是真的吗？师父说的是真的吗？这背后是对师父的疑心，是对师父的大不敬。因为这个执着找得很彻底，去得也干净。后来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没耽误我救人的脚步。我做到了之后，才领悟到了师父在《金戒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所说的。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师父是真正为我们好，去掉了对病的执着，即使按照旧宇宙的理，旧势力也抓不到迫害的把柄。我是这样去掉怨恨心的，这颗心跟随我很长时间，我意识不到它，后来它越来越大，甚至开始操控我，不让我学法，是师父救了我。师父把一句法打到我的思想深处。师父在《金戒要旨·荣于法》中说，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我清醒过来，我装着怨恨，我不就是个坏人吗？修来修去，我怎么能修成一个坏人？我开始把它和真正的自己区分开来，因为这颗心太大，一时没有去干净。但在后来不断的修炼中，能看到它越来越弱。再后来，我就可以在它形成之前，在一些散乱的思维中直接抓住他了。我是这样去掉妒忌心的。有一段时间我很羡慕练功多本体转化的好的同修，尤其是一些年纪大的同修，如果有一头黑发，我总要凑上去看看人家的发根，如果是白的，说明是染的，好像就松口气，如果是黑的，说明人家修得好，好像就有点失落。我知道这是妒忌心， 但不知道怎么去掉它。有一天，我想起了师父度我们的艰难，师父这么辛苦地度我们，肯定是希望我们都能修成啊。那同修修得好，应该为同修高兴才对。而且我不是住师来了吗？师父希望我们都能修成，那如果看到同修不足的地方，我还应该想办法去成全。就这样想着想着，发现妒忌心在慢慢融化，直到消失。原来融化妒忌的是慈悲。随着执着心舍弃的越来越多，我发现所有的执着心都有同一个根，这个根就是自我、私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黑气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是在更深的一个空间当中有那么一个灵体，是他发出的这个常。我悟到是私我在派生执着，反过来执着又在滋养着私我。三，再去不纯。随着修炼的提高，警示净法的标准也在提高，有一些不易察觉的不纯在暴露出来。我察觉到了自己的无知和狂妄，在一些已经形成自然的思想背后，都有一个狂妄的自我。比如我去掉了什么执着心，我一个在迷中修的人，有什么力量去掉那些千百年来形成的像花岗岩一样顽固的物质？我只不过是像移山的愚公一样，一锹一锹的铲着执着的土。师父看到了我的诚心和决心，最终帮我移掉执着这座大山的是师父。比如我讲真相救了多少人，我自己还靠师父在救，我能救谁呢？我只不过做了最表面的这一点点事情，真正从本质上救了这个生命的是师父。比如我悟到了什么法理，师父早就在法轮功中说，法轮功是法炼人，是大法看到我修去了哪颗执着心，提高上来了，就把我所在层次应该知道的法理展现给我。一切都是师父，是大法在做。那我们修的是什么呢？我悟到我们修的自始至终是对师父的敬，对大法的信。就凭着这一点敬，这一点信，师父带着我们往上走。如果失去对师父的敬，对大法的信，就相当于自己主动离开师父，走到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去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路是自己走。这时师父只能痛心地看着你，能走回来的师父会管，迷得太重的，错得太远的，甚至会被旧势力拖走肉身。四，找回我们的初心。一天，同修约我去挂门坝，我站在路边，一边等同修，一边听法。我听到这样一句，对应在《转法轮》中是：我们一般的修炼是从下往上修，直到开功修圆满。所说的反修，年龄大了，从下往上修来不及了，所以他从上往下修来的就快了，也是当时造成的一种现象。我定在那里，一阵一阵的热流通透全身，心里百感交集。我好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有时候走得快，有时候走得慢，经常走错路，有时会迷路。是师父，是大法一直指引着我，大法破除了一切迷障和妄念，有一扇门轰然洞开。此时我仿佛跟微观上的我合而为一，我看到一个深远而辽阔的世界，那是我的最初，是我来时的地方。如同在神韵的开篇，在宇宙的末后，天际传来诸佛慈悲威严的呼唤，我们为了众生毅然抛下了神的光环，用神的生命与主佛签下了誓约，随时下走住持正法。从那时起，我们就选择了大法，也成为了被大法所选择的生命。从那时起，我们跟旧势力有了根本的区别。真正不敬师不信法的是旧的势力， 我是带着敬师信法的这一念来的。在我层层下走的过程中，不管我被层层宇宙埋上了多少尘埃，当初的这一念因为有诸佛的加持，在我生命的深处，在苍穹之上一直闪耀着不灭的光芒。那么我为什么不守住当初的这一念，从上往下修呢？我理解的从下往上修是一颗一颗修取执着心，就好像抓住了所有的黑气，最终使产生黑气的灵体自我、私我无所遁形。而从上往下修就是以自己神的一面做主导，将自我、私我一下子打在手里抓住。因为自宇宙半灭时期，私我就犹如复古之居，如影随形，附着在真我本性之上，非常难以辨别。我们常常把它当成了自己，他甚至也想修炼，但他修炼是为了自己圆满，他也在讲真相，但他讲真相是为了自己不被落下。我悟道正法修炼的一层含义是，在师尊的加持下，由觉悟了的真我本性，用在大法中修出的金刚不破的正念，坦然无惧的亲手解体炸毁死我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不纯的因素，和旧势力利用这些不纯因素所做的变异安排，以及旧势力本身，以融化钢铁的慈悲解脱与之相关的一切众生。我对于如何从根本上否定旧的势力有了新的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理解真正的我一直在师父身边，这是旧的实力根本触及不到的地方。而旧实力对私我所做的一切变异安排，都将随着旧宇宙的解体而解体。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做到目前，众生也看到了旧势力所要做的一切都不能解开，是没有根的。我体悟到旧势力是只管执着他们的安排，而不管这件事的结局，也不管会毁掉多少生命的。只有我们的师父才是在为宇宙、为众生的未来负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同时我们这一门所下的成千上万而不值的东西，全部下给你主元神，真正叫你自己得功。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慈悲的师父把我当弟子带了这么多年，直至此时我才真正成为了师尊的弟子。发正念不再是为了清除旧势力对自己的迫害，而是作为大法所造就的弟子，用师尊赋予的佛法神通坚定地维护大法，清除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生命，将真相开始动用自己神的一面，用强大的神念跟众生生命的最本源做沟通。作为大法中的一个例子，我拥有了来自大法的源源不绝的神的力量。现在再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修炼过程，一直努力去修，对师父的敬，对大法的信，也带有不纯的因素。因为不敬所以修敬，因为不信所以修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内涵宏伟至极，在不同的天体层次中有不同的展现。作为这个宇宙中的生命，我有什么胆量敢去衡量对这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大法该不该信？我有什么胆量敢去衡量对造就了无量大穷的万王之王的无上王该不该敬？作为被师父被大法造就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生命，赞颂师父赞颂大法才是我生命的真愿。珍惜。我深知自己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师父给足了每个真修弟子修炼中所需的完整的一切，但我们还要在实修中去实践。我不知怎样去修出这样融化钢铁的慈悲。师父看我有了提高的愿望，就赐我一双慧眼， 让我看到师父在带领众弟子开创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天机。师父赐我一颗慧心，让我在这蕴含的天机中去感悟师父宏大的慈悲。比如苏轼有一句词，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盈盈。还有一个词语叫不由自主，这都是在提醒人，人常常会迷失，不是为了真正的自己在活着，其无人去找到真正的自己。比如放心这个词语，是告诉人是因缘关系和业力大小决定着人生的祸福得失。人所执着追求的，很多时候是枉费心思，为此造下的业力却要人自己去偿还。起悟人要放下一切心，直到现在还在起悟着我。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知道大法弟子的圆满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你身前身后所有的事情师父都得给你管，用着你操什么心呢？想到这段法，我心酸不已。历朝历代，古今中外，有哪个师父跟弟子把话交代到这个份上呢？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还有什么执着心不能放下的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大到天体宇宙，小到人世间的一个词语，无不浸透着创世主的智慧和心血。师父在红银无再造中说，走回传统路通天。原来在五千年神传文化中，一句句子一个词语都蕴藏着回天的密码，寄托着诸佛的殷殷期盼，声声呼唤，期盼着迷失的众生找到回家的路。我理解到了慈悲的一层含义，为众生铺就回天的路。我真正懂得了珍惜，珍惜这天地间的万事万物，珍惜这来在世上的每一个生命，也包括对自己人体的珍惜。能在末法末节之时，以人身得诸佛亲自传度，这是师父赐予的天大的福分啊。做好三件事，才是对这人身的最好的珍惜。
负面思维带来麻烦与损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随着层次的提高，修炼人负面思维应该越来越少。每一个负面思维的改变，其实就是修炼人观念的改变和境界的提高。有些经常碰到的事或习惯性的做法，很可能是负面思维，因为负面思维的基点是在忍者。这种负面思维带来的麻烦和损失，有时候自己察觉不到。举几个例子，本地有个同修担心大法书被警察抄走，特意把柜子做个夹层，把大法书藏在夹层里，柜子放在窗台边，时间久了忘查看了，结果大法书被雨水淋湿，有的已经不能看，有的费不少功夫才修补好。还有个同修把一个装有师父讲法的内存卡放在衣柜背面，一次取卡时发现包卡的纸还在，卡没了，到处找也找不到。保护大法书是对的，怕心重也会被邪恶钻空子。迫害之初时，一个警察对我说，你们把书藏在哪我都能找到，有的把经文埋在花盆底下，有的藏在屋檐外歌笼里，我们照样搜到。人没这个本事，是另外空间邪恶操纵人干的。去掉怕心，堂堂正正在法上才是最安全的。有一个农村同修跟我说，我打了一口井，100多米深，水很旺，花了10000多元。我说咋打那么深？他说打到10几米深时水很旺，可打井人说打一次不容易，再深点打吧，免得以后水位下降了二次打。我说 其实打十几米水很旺时就应该停住。对大法弟子而言，不存在水位下降问题，水也是生命，跟水沟通。你能为大法弟子用是荣幸的，不要干枯，要越用越旺。你担心水位下降是负面思维，使你多花了好几千元。同修愕然，我咋没想到呢？以前开车出去时，我总担心没车位，结果到哪都没车位。后来我想，为什么我老往坏处想呢？市面车多，有车位和没车位本是不固定的，我不能用负面思维障碍自己呀。以后再出门时，我就想肯定有车位，结果不管到哪里，基本都有停车地方。师父说，大法弟子想出来的东西就很强烈，层次越高，想出来的东西越强越大，时间维持的越长。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们的念头是有能量的，这是法的威力，遇事要往好处想，想好想坏都是求，可结果是不一样的。亲戚同修家有块园子，茄子长势挺好，滴里嘟噜的，但豆角老气横秋，像要落架似的，有的叶子也黄了。我问原因，同修说，茄子栽苗时看着壮实，我心里高兴，心想肯定错不了，结果真挺随心。豆角种时我心里就别扭，种子瘪瘪恰恰的，也不鼓冷，这样种子能结出好豆角吗？结果被我猜中了，真不咋地。我说，你的负面思维抑制了它，每个豆角都是生命，如果你发出这样一念，能够在大法弟子地里生长，是你的福分。你要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一定会有个美好未来的。愿你们珍惜机缘得福报，每个豆角种子肯定会高兴的，会使劲的长，也会滴里嘟噜的多。有个同修鼻子经常出血，我问他咋啦，他说小时候种下毛病，过一段时间就这样。我说那是过去，修炼后师傅都给调整好了，如果你心里还有这毛病的影子，出血的旧机制就回来了，这是你求的，要站在正法基点上清除这个因素。同时还可以跟鼻子沟通，你是我身体组成的部分，要同化真善忍大法，不要起负面作用，用正念归正自然就好了。见层次一点认识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30大于100，同修的手机帮我去人的观念。作者海外大法弟子，30大于100可能吗？真的可以，这是同修的手机展示给我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同修去外地参加法会，把他的自动发真相短信手机交给我照看，说是照看，其实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主要是在手机的电量低于 50% 的时候充充电就可以了，其他一切设置都是技术同修事先设好的自动运转的。同修的手机都用了很久，大部分需要一天充一次的电。有一个手机很特别，我看它的电量显示只有 30%， 赶紧充电，别的手机都充到了 100% 了，它还是 30%， 怎么回事呢？换个充电器再充，并且延长时间，结果还是 30%， 30% 可撑不了多久呀。我跟他沟通沟通，讲讲真相吧，讲完了再充，但还是 30%，心想没辙了，就放在我身边随时看着吧，没电了赶紧充，总得让它发挥作用啊。结果出乎意料，无论什么时候查看，电量总是 30%， 直到第六天查看的时候，虽然还显示 30%， 但屏幕闪了一下就不亮了，电量耗尽了。充满电能够彻夜不停地用六天，新手机也未必能够做得到呀，这 30% 真是完胜 100% 了，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这只很有灵气的手机想要告诉我什么呢？我反思了一下，感觉很有收获，大体有这么两个方面。第一，我是闭着修的，天幕什么也看不到。跟手机沟通讲真相的时候，下意识的认为，如果手机能够充到100%，那才是讲真相起作用了。因为人的观念就是100%才正常才好用嘛。看到仍然是30%的时候，就认为跟手机讲真相没起作用，其实是人的观念障碍了自己。回想自己尝试使用搬运工的时候也是这样，总感觉使用搬运工的时候，找不到的东西突然出现在眼前了，或是在刚才找过的地方出现了，那才是搬运工起作用了。但用过几次以后，发现往往是一想使用搬运工的时候，突然就想起来它在哪里了，仿佛要找的东西在跟自己对话，将意念打入了大脑中。这算不算搬运工起作用呢？一直有些疑惑，现在想来也是被人的观念障碍住了。第二，也许同修的手机原本就是超长的，30%就可以用个6-7天，但是我一看到30%，就用人的观念断定它不行，又是充电又是跟他讲真相，多此一举的忙个不停。手机既然是救人的法器，怎么会不行呢？这本身就是负面思维，是顺着人的观念得出的结论。而我们修炼就是要从一丝一念都脱离人的，怎么能够反而处处顺着它呢？在法中一切都是超常的，30为什么就不能够大于100呢？手机电量耗尽后重新给它充电，这一回它又调皮了，电量充到了100%，充到了100%以后，电池依然很耐用。那30%仿佛是他精心导演给我看的一出戏，帮我认识去掉人的观念的重要性。表面上是我在照看着同修的手机，实际上却是同修的手机在照看着我的修炼。无论做什么事情，实质上都是在为自己做修炼。真的是太奇妙了。
同修脑溢血假象开颅前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和外同修在一个学法小组学法，他是2012年正式得法修炼的。因为我负责本小组的三退名单上传退档网站，所以我了解到外同修讲真相很积极，基本每周都把长长的三退名单交给我，状态非常稳定。2021年大年初五去学法小组，听说外同修脑溢血假象住院了，并做了开颅手术。我大吃一惊，他住院14天，等出了医院回到家中，我们去看望他，给他一些钱表示安慰。脑溢血开颅可不算小手术，17天，仅仅出院17天，他就来学法小组学法，简直就是个奇迹。他把我们给的钱换成了崭新的真相币退给了我们。刚开始外同修读法给我的感觉像大舌头，吐字不清楚，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就完完全全恢复了健康，走出了磨难。近期我身边的一男一女两位同修基本上是同时住院，都是脑梗假象。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想把外同修脑溢血假象开颅前后的经历试着写出来。为什么外同修能彻底恢复如初？为什么短时间就能做到？写出来给大家一个借鉴。我跟外同修商量，他高兴地说，听明慧广播经常有同修代笔的文章，他想有谁能给我代笔呢？慈悲伟大的师尊就在我身边，就这一想师尊就知道了，便派人来了，谢谢师尊。外同修如约来到了我家，下面的内容是他说的此次磨难的经过和他的一些收获。 我丈夫已经去世，有一儿一女，儿子还未结婚，女儿生了个小外孙，姑爷在外地谋生，我和儿子、女儿、外孙生活在一起。女儿上班，我就白天黑夜的照顾外孙。我问外同修，为什么夜里不把孩子交给妈妈？他说，孩子夜里醒来，自己就跑到姥姥床上来了。照顾外孙，讲真相没受太大影响。每天我带着孩子去集市上讲真相，然后买菜回家，给孩子们烧菜做饭，洗衣拖地，忙得不亦乐乎。我把讲真相当成了修炼，忽视了学法、修心和发正念。学法少，人心就多，心性守不住，旧势力就会钻空子。旧势力操控社区人员和派出所警察来骚扰，还用手机录音。我没有及时制止，我怕心重，仍然不悟，也没有发正念否定解体邪恶。2021年2月9日，也就是腊月28，因为家庭琐事和女儿争吵起来，骂了街，骂孩子现眼包，没修口，没有一点修炼人的样子，没有守住心性，过后也没向师尊认错。家人和孩子都是来帮助修炼的，自己没有提高上来。第二天中午，我炒了六个菜，忙得团团转，哪有时间，哪有心思发正念。姑爷还没回来，女儿坐在桌边吃上了，我看到外孙嘴角有点脏，拿纸巾给他去擦嘴。这时我感觉有一个大大的黑手，就像个大铁手，重重地打在我的头上，当的一声巨响，我头痛欲裂，喊了一句，师父救我。我被打中，昏迷倒地，失去了知觉。现在回想起来都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旧势力想置我于死地。儿女们叫来120救护车，把我送到了当地的脑科医院，做了开颅手术。等我醒来时还是迷迷糊糊的，清醒不过来，我感觉好累好困啊。这时大夫来了，我听见大夫说，咱打个针啊。我说我不打针。这时恍惚间看见师父站在我床边，我能想起自己是修炼人来了。我对师父说，修炼人没有病，不打针不吃药。打针打的不是我，护士又拿着药来了，我闭着嘴巴拒绝，转念一想，护士不知道我修炼啊，不能难为护士。我张开嘴巴接过药片，却把药片压在了舌头底下。等护士走后，我把药片全部都吐了出来。师父看到了我修炼的一颗心，加持保护我闯过磨难。因为疫情，医院严谨探视，可还是有两位同修突破关卡，来到我的身边，鼓励我，开导我，安慰我。其他同修们帮我发正念，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叩拜师父救命之恩，感谢同修无私帮助。出院回家后，孩子被奶奶接去了乡下，我有了充足的时间，我开始无条件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加大学法的力度。四个整点通常发半个小时正念，每到整点发15分钟正念。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所以修炼呢，对大家来讲，对每个参与媒体的大法弟子来讲，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你的修炼好坏，决定了你的救人力度。你的修炼好坏，也决定了你的工作成效，这是一定的。这么多年的经验走过来，大家都深有体会。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包括各个媒体的大法弟子，都是这样，在自身的修炼上抓得紧的，很多事情都会事半功倍。所以我们不能够忽视了修炼，这是第一位的事情。各地讲法15，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现在我学法更入心了，尤其对师父的这三段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修炼人，好事坏事都是好事， 经过这场磨难，我学会了真修、实修，三件事都要做好，不能相互替代。修炼是第一位的，修好自己才能救度更多众生，讲真相才有法的威力，才会顺利。经过一年多翻来覆去的向内找，痛定思痛，我终于悟到，这次脑溢血根本就是个假象，我脑子根本就没出血，身体出现不适，就应该向内找，找到自己的执着和修炼中的漏，并且假象就会消失。我切实体会到了真正修炼的很多含义与提高心性的重要性。我放下了对外孙的情，不再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外孙身上，而是用在学法上。现在外孙上了幼儿园，早晨女儿送，我下午接。为了摆脱外孙的缠扰，儿子给外孙买了一个平板，晚上外孙就自己看平板，我学法。这几天我尝试着给现在三周半的外孙放师父的讲法录音，虽然看似他在玩耍，可我要关录音时他却不同意，他竟然开始主动去给师父磕头。我问他，宝宝磕头时说师父好，师父您辛苦了吗？他嘴里一边说着没有，一边跑去重新磕头。这个小弟子好可爱啊。仅仅听了两天，师父就给他开智开会了。原先一堆积木散落着，他基本不会拼，两天过后他能独自拼出好大一个形状来，孩子妈妈吃惊不小，两天就变得这么聪明啊。外同修的故事讲完了，接下来我笑着问他，那次你在学法小组接着被社区人员骚扰的情况，你骂道，奶奶的，我去找他们。那时我提出来不该骂街，你没有当回事，没有做声。你自己知道骂街了吗？他略有尴尬地说，当时并没意识到自己骂街。他说，大法弟子应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哪能骂别人呀？我说，是的，转法轮我们都学过千百遍了，师父在书中这样写道，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别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转法轮，敬爱的同修，您注意到首先这两个字了吗？他说，这次磨难的导火索就是骂街骂孩子引起的，以后绝不能再骂街了，大骂小骂都不行，骂谁都不行，不自觉随口骂街的口头禅真得改掉。转法轮里还有一段法，这小孩从学校跑到家，那门没等开开，那屋里已经骂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了100分吗？嘚瑟什么？可见虽然没带脏字，出言不逊，恶语相加，言语不善等，都是骂人，都得格外小心，注意修口，骂街就失德。师父说，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各地讲法13 ,2015 年美国西部法规讲法，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应该在法上。我感到外同修在这个问题上心性提高了。我给外同修还提了一个建议，他与另一位同伴两个人每周要发100多本真相册子，册子由别的同修打印，自己应该装订，哪怕钉一颗钉子，也是资料点遍地开花的一部分。他马上表示赞同。我打开电脑打印机给他打印几本册子，教给他怎么装订。我告诉他，刚开始不要着急，慢慢钉，钉每颗钉子都要用心，把钉子钉整齐，不能歪，歪了就拆掉重新钉，以后成了习惯，钉得工整，速度也不会慢。他认真跟着我学，听我讲，他说师父再去他的依赖心，干活毛糙的心。我告诉他，我很喜欢看神韵舞蹈三剑客，他说那不浪费时间吗？我感到外同修修的好纯净啊，有磨难不可怕，能及时用法归正，勇猛精进的修炼，闯过磨难，心性得到提高，层次得到提高才是关键。在外同修的世界里，在他的言谈举止中，全部都是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学法，正实法，救度众生，法上修，向内找，去执着心。
磨难来正念起，作者刘香。2005年9月10号，由于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打电话被公安查到。我是一天就有十几个同修被绑架，我是其中一个。他们还抄了我的家，抄走了我们救人的小册子、周报等，还强行搬走了我的电脑、三台打印机等，当天就把我们押送到看守所。在看守所里，他们天天给我们洗脑，强行转化，强制写三书。同修们正念正行，绝不配合。提审时给我们戴上手铐。他们问我，这些东西哪来的？我说，自己花钱买的。你买这个干嘛？你会吗？谁教你的？我流离失所时学的。不管他们怎么问，我都一人承担，绝不连累任何同修，因为我不转化。他们加紧提审我，加强迫害我。我按真善人做好人没错，我就开始绝食抗议。等到绝食第九天的时候，他们给我灌食，他们粗暴地给我插管，一下子插到了气管里。我气上不来也下不去，要憋死了。他们一看不行，赶紧拔出了插管。随着他们一拔的时候，我的血一下从口里喷出来，喷了他们一身，也溅了自己一身。如果他们晚拔出一会儿，我可能就真的没命了。这时包夹我的犯人哭着说，某一啊，你快点吃东西吧，不然他们会折磨死你的。第二天，他们又拉我去人民医院灌食，不管在哪里，我都不忘自己是个大法弟子，给负责我灌食的大夫、护士讲真相，给监护我的警察讲真相，他们都佩服我，都认同大法。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我都不忘大法弟子的责任。有些是半夜抓来的、卖淫的、偷盗的，犯什么罪的都有。我不管他是什么人，我都抱着一颗善心对待。没袜子的我给，没衬裤的我送，晚上谁没盖的，我把自己的大衣给他盖上。他们都感到了大法弟子的善心，体会到了大法的温暖，所以他们出去后都给我卡里打钱。我走时卡里还有300多块钱呢，至今我也不知道谁打的。在看守所里待了2个月，由于我不转化，被判了1年劳教。11月10号，我市公安几个警察由刘某带领送我去济南劳教所。在路上，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我一路发着正念，求师父救救我。我不能待在那地方，我还有好多好多事要做呢。到了那要查体、验血、查尿、量血压，什么都不合格。他们不死心，又查了一遍，结果一样。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这时刘某又上2楼，要求大夫强行把我留下。可大夫说不合格，我们坚决不能收。就这样，他们原路把我拉了回来。快到我市时，他们打电话给我家人，拿2000块钱来接你妈。那时孩子刚买了房，没那么多钱，拿了500块钱把我接回。我和女儿还有两个同修打车回来的路上，我又和司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女儿说，妈，你真大胆，刚回来还讲。我说，什么时候我都不能忘记大法弟子的责任。所以回来后，我又融入到大法洪流中，天天出去讲真相。一周几十人，不管人数多少，环境多么恶劣，我都不能没有正念，忘了自己的责任。 就像师父所说的，大法弟子为什么要修炼？为什么要过关？为什么要正念强？为什么要吃苦？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修炼。其实修炼就是来吃苦来了，不是为了得到在人世间的保护来的。学大法有保护，修大法也要吃苦啊。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按照师父的教导，兑现和师父久远的誓约，救度众生，精进再精进，直至圆满。
九天破除病业假象，生命在法中升华。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我今年53岁，修法轮大法24年了，现把近期闯过的一场病业磨难关向师父汇报，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与同修交流共勉。一，百苦齐降。2022年6月11日凌晨3点钟，我在剧烈的疼痛中惊醒过来，浑身无力，每一寸身体像是被牛踩踏过的痛，伴随着头痛欲裂，满身是汗，呼吸急促，五脏六腑在火烧火燎的煎熬中。但是我的内心异常平静，马上想到师父的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接着我赶紧向内找，昨天母亲因心动过缓摔了一跤住院了，才住了一下午又换医院。过程中我又到上班处处理了点事，返回家里帮他拿洗漱用品送到10多公里以外的医院，帮他交了住院押金、护工陪床押金，忙到9点半才和同修 A 离开。同修 A 是2016年得法的，人很好，很热心，他和我的家人相处很好，这次他看我一人忙不过来，就来帮忙了。在公交车上，我就向 A 诉苦，母亲近一年来买了近10万的保健品，现在住院一分钱不给我，让我交这交那的，交了几千元。平时日常生活费都是我自己拿钱，我和母亲都是分开一个人住，住一个小区，母亲退休工资8000多。我开这个门市收入只有他的1/3，怎么一点都不为我考虑。说着说着又说起另一个朋友某某， A 也认识他。我和 A 说，我不想和某某相处了，竟来门市上占便宜，白吃白喝，还背地里说我坏话。现在回想起来都汗颜，我这样愤愤不平，计较个人得失，不休口的指责别人，哪里像个修炼人呀？利益心、妒忌心、怨恨心、抱怨心，强势的我全出来了。我忍着身上无以言表的剧痛，痛苦的想，就是自己的大漏招来了旧势力下狠手的迫害呀。我坚决不承认，我就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我强撑着坐起来发正念。意识散乱，头部就像被一个磨盘磨得我难以承受。我忍住各种难受，集中精力念动正法口诀。在念了5次以上的正法口诀后，我感觉到疼痛减缓，大法的法理 不断地在我脑海中呈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师父在红云寺神佛在世中说，日出霞光散浮云，念正心宽化险疑。师父在红云寺云游中说，来去无挂，只有法，无名无利，心无争。6月12日中午1点左右，我在昏睡中被惊醒， A 打电话告诉我母亲13日做手术，叫我到医院去签字。我跟他说了实情，我现在正处于严重的宵夜过程，起不来床，一起床就天旋地转，能否请你帮忙？我叫我三姨和我儿子去为母亲签字。 A 说，你病了？那我上你家来，带你上医院看。我一听急了，我说，你不要来我家了，我不会和你上医院的，我有师父管，你别担心。打完电话，我就挣扎着从床上起来，觉得还是要去医院为母亲签字。再打电话给 A， 他不接。我赶快向内找， A 生气了，他从来不会不接我的电话呀。他不接电话，我就发短信给他。就在我写短信时，我发现我的食指又麻又木，我用僵硬的食指痛苦地写了2遍才发出去。我写道， A， 我刚才没考虑你和我母亲的感受，想到的只是自己的痛苦，太自私，真心跟你说声对不起。我现在调了点藕粉吃，你能陪我去医院吗？二，以苦为乐。在我发出短信那一瞬间，我身上突然有了点力气。我穿好衣服，用半小时吃了个馒头和一碗藕粉就出门了。我的脚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我用手扶着楼道的栏杆，一点一点挪步。到了母亲家，帮她拿了一包急需用品。来到路边，我打了一辆的士，坐上去时，我头痛的靠在窗玻璃上。司机问我上哪儿，我痛的都答不上来。我默默的发了会儿正念，调整了心态，和司机搭上话，平和的和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他说以前从未听说过，很感兴趣。他退了队，还问了5-6个问题，我耐心的作答。下车时，我送给他一个真相 U 盘，告诉他如何使用。他要补我1块钱，我说就不用了。他说一定要补的，你那么好，告诉我避难良方，谢谢。我说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他立即说谢谢大法师父。我感悟到和众生明白真相，得到大法和大法师父的救度相比，我这点难受啥也不是了。1小时后，我到了医院母亲住的病房楼梯口，见 A、三姨、儿子一排坐着，我上前拍了拍 A 的肩膀，和他打招呼。没想到他顺手把我的手打开，头偏向一边，他们三人都不搭理我。我没动心，走到三姨旁的一个空位坐下。这时，我看到儿子把母亲手术签字单递给了三姨，三姨接过去把字签了，也不跟我讲一句话，我仍然没有动心。这时，母亲来到电梯旁的走道里，因为疫情，我们不能到病房，我就隔着玻璃对母亲说，求神保佑你，谨记9字真言，避难保平安。母亲答道，一定的，一定的。第二天，我到医院手术区等了1个半小时，母亲才下手术台，当时已近正午。他们三人和表妹都不理我，我在一旁静静地听师父讲法，因为我还要送点东西给母亲。耽误了一会儿， 当我从医院出来时，他们四个人已经站在马路边上。这时三姨过来拍着我的肩膀大叫，你太过分了。我一句话都没说，静静地走开了。好不容易坐上公交车，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头还一直在疼。我靠着车窗玻璃想着，他们几个反常的表现是给我修的呀。师父的法在我心中回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我明白了，在这个幻境般的人世间，什么名呀利呀情呀，一样都不是我的，都是假的，大法才是唯一的真实。第三天晚上，我发完12点正念后刚睡下不久，我在一阵阵头部的剧痛中醒来，头部像有重锤敲着，身体似冷似热，好像呼吸都很困难，上气不接下气。我突然意识到，这个肉身根本就不是我的，它只是住师的法器，是正实法和救度众生的载体，不是拿来给你救世力、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迫害的，彻底解体你。此念一出，我看到师父慈悲的眼神，感到宏大的法力覆盖进我的空间场，我被震撼的不停的流泪，这时头也不疼了，深感师父在红英二师徒恩中讲的法，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第四天清晨，我练完五套功法，抱轮一小时，之前的三天站不住练动功，一练就天旋地转，然后我就去接母亲出院，还有几个亲戚也来看他。虽然我三天都没有进食，而且还恶心，毫无食欲，但我还是强忍着身体不适，请亲戚到饭店吃中饭。吃饭间，母亲高兴地告诉大家说，我真的相信有神了，这次是你的师父保佑我手术成功啊。听了母亲一席话，我真心为母亲明白真相而高兴。要知道，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家人同修和他讲真相，他都不动心。这次他终于在历尽人间苦难后明白了真相。三，明悟法理。我人中的情较重，这成了我多年修炼路上的大难关，一路走过来磕磕绊绊的，磨难重重，修得很苦很累，我常暗自流泪，修炼咋这么难啊。幸遇师尊，大法就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让我在红尘中不再迷失，照亮了我返本归真的路。经历了这次磨难，我深知修炼的严肃和艰辛，要多学法，学好法，把住一丝一念一举一动，好好修自己，珍惜修炼机缘，谨记师尊的教诲。师父在法轮功中说，常人把一些摩擦一点事情看得很大，活着就为一口气，不能忍，逼急了什么事都敢干，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的很大的东西，你看的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龄，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你往大了想想，那些东西都能过得去。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忍着身体不适，乐呵呵地照顾好母亲的饮食起居，每天中午按母亲的口味做好一天的饭菜，收拾好屋子， 毫无怨言，然后我就去打理店上的生意。过了几天，三姨住院做肾结石手术，我不计前嫌，她做手术，我又为她和女儿及护工做了两天午饭，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无论母亲抱怨啥，我都用平和宽容的心态对待她，不与她争执。在店里，无论遇到任何人，我都善待他们，有机会就向他们讲真相，为他人着想，修掉分别心、怕心、妒忌心、求安逸的心。就在第九天，同修 A 来看母亲，我们又和好如初。我发现身体不适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感恩师父的慈悲呵护，弟子又过了一个心性关，弟子只有更加精进，以报师恩，多学法，向内修好自己，多救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再次叩谢师恩。
修炼体悟，谈谈怨恨心。作者美国学员。几年前，我因为当年被父母举报导致我流离失所，直至逃离中国的事情，引发了怨恨心。这个怨恨心并不是在刚到达美国的时候产生的，似乎是积累了一段时间，到达了一定的时机。等到我每次打电话回家，和父母沟通不顺畅，很多疑问没有得到解答，比如当初为什么要去举报我，除了不喜欢我修炼大法，还有其他什么原因，都是谁参与了这件事情等等，慢慢的怨恨心多了起来。这时候一位正在过很重病业关的同修找到了我，他需要得到我的帮助。我了解到了他的情况，他在国内因为受到长期关押迫害，对国内的警察和常人亲朋好友都有不同程度的怨恨。另外，他会经常找我抱怨一位想要关心他、帮助他的同修，说道，他来我家，要送给我吃的，但我一点不喜欢那些吃的，你知道吗？我觉得他非常强势，每天都来，逼我吃这个、吃那个，要我这样做、那样做，现在我看见他都躲得远远的，比害怕警察还害怕他。当时他的这句话引起了我注意，但也觉得，因为他在国内受到了很严重的迫害，导致他会有一种防范心，并没有多想。直到他去世之后，我见到了他说的那位很强势的学员，并和这位学员一起在一个项目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才惊讶发现，他口中所说的这位很强势的学员并不强势，也并不令人反感害怕，相反很和蔼可亲。在那之后，我又遇见几件事情，同样发现同一件事情呢，有好几个人会有不同版本的解读和印象，对每个人都会各自产生不同的效应。比方说这个事情，这个人认为这样做很好，那个人就认为不一定等等，这些南辕北辙的现象出现了好几次。也就是说，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所行之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想法或印象。我思考哪一个才是事实的原貌呢？同时经历着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我每次给家人打电话都要付出巨大的勇气和决心。一方面，我要面对父母对我说的，你的眼中哪里还有我们，你已父母双亡这句话时带给我的精神伤痛；一方面使劲克服自己因不敢相信这是父母所为而导致的怨恨，需要长时间发正念清除。之后父亲去世了，我因为自己过了几个月才从母亲那里得知，怨恨心又再起。我的一位亲戚和我说，父母当年举报我是一件很不情愿的事情，也是难以启齿的事情。当时的真实情况或者在以后才能真相大白。这位亲戚说的话使我想起那位过世同修，当时他口中说的强势的学员和我遇见的仿佛不是同一个人，好像也在提醒我说，父母举报我的事实真相或许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我在国内遭受迫害，最大的打击不是社会上的人们对我的不理解，而是我的至亲带给我的打击。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 从小承担了家中大人长辈之间的争吵打架带来的压力和伤痕。父母从小叫我开心果，因为我会想尽办法做各种好玩逗趣的事情，让父母感到稍微开心，而暂时忘记争吵打架。他们也是我在人世间最信任最依赖的人，导致成长的过程中，我不知道到底自己是谁，生活中大小选择都难以独自决定，直到我修炼大法，情况才渐渐有所改变。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不敢面对这个我一直回避的事情。母亲在我完全不知道毫无准备的状况下举报了我，父亲也参与其中，让我长期处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我也一直想知道整件事情的真相，怨恨心却渐渐不自觉在滋养。当年我被610抓进去之后，曾梦见自己在冰冷的深海最深的底部，冰冷的海水包围了我，不见一丝光明。我蜷缩坐在一点光都没有的深海，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又快又响的心跳声。随后看见了一位天使，他的手能接触到我，不过仍然是隔着一层冰。这么多年过去，我已经来到美国。有一天，经过了太平洋，我跳进了冰冷的海水游泳，忽然听见了那个当年的那个又快又响的心跳声。原来那是一串串巨大呐喊，妈妈，真的是你吗？为什么？为什么会是你？怎么会是你？我哭了，我被海洋包裹，好像回到妈妈的子宫，但我已经不再感到冰冷。躺在海平面上，我看见了阳光与海鸟，随后忽然彻底明白，妈妈当年举报我，不管是什么样的具体情形，真相就是，那是出自邪魔带给她的恐惧与脆弱导致。邪党的精神迫害从我父母那辈就开始了，甚至更久远，间接或直接造成千万个家庭分崩离析。我从学法中知道，一个人的一生所经历过的事情是由于很多的因素导致的，而人不会只有这一生，我们与亲人好友之间前世今生的各种因缘关系更加复杂多样。但要做到放下怨恨，就如同盘腿时痛得剜心透骨，还能清醒认识到这不过是一块业力正在消，一样的不容易。怨恨心也是一块块物质般的业力呀。旧势力在我们不同的人生阶段强加过来，本不是我们的剧本，目的无非是想让我们上当，救不了自己的众生，修不成。有几次，当我在发正念的时候，一层一层被消下去的怨恨，一会儿又生出来了，仿佛黑浪滚滚，阴云密布。旧势力就是想要我被怨恨包裹，想要腐化我的心，摧毁我的意志力。我知道所有的负向印记也许来自一个人过去的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带来的观念和成见产生的所谓伤害，尽管看起来那么真切，也只不过是投射在这一生当中的身体业力或思想业力而已，都是虚幻的假象。当业力消去，就什么都不是。生生世世，我们扮演过许许多多不同的角色，经历过林林总总不同的人生。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只要和自己说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就能瞬间扭转局面，清醒过来。我发现只要我不较真，不动心，不执着那些所谓举报我时是个什么真相，不计较过往，放下成见，也放下一切固有观念，怨恨心就会迅速消失。记得有一次旧势力和我对峙，他们一边投放怨恨到我的空间场做我诱饵，一边对我说，看，举报你的是你的亲生父母，他们导致了你今生要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毫不客气立掌发正念，彻底清除他们，一边大声说，他们过去生还是我的孩子呢，未来也会是我的子民，我的众生。我此生真正的信任源自法轮大法，源自我的师父李洪志。以上是我对怨恨心的一点体会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这里恭请师父的经文佛性其中一部分。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形成的观念会阻碍着控制着你的一生， 人的观念往往是自私以致更不好的，所以又会产生思想业力，人又被业力控制着。人是靠主元神主宰着，主元神麻痹被观念代替的时候，那么就是你无条件投降了，生命被这些东西左右了。你自己是先天的自己，它是不变的，但人认识事物往往容易形成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就不是自己，不形成任何观念，看问题都有自己善良本性的见解，真正自己的见解，慈善阻断这件事情。你自己越显露出自己的时候，你的思想越是高的，越是归真的，就越是带有你先天的善良本性境界。人身体的物质组成在极微观下，在极微观下的微粒中，就构成了人的本性，那个东西是不变的。排除思想框框，人善良的脾气、秉性、特性、特点就容易体察出来，那是真正的自己。
彻底走出旧势力的陷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早晨发正念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吓唬我，大意是说我过去邪悟时如何如何，我不配在大法中修炼了等等。乍一开始我有点沮丧和害怕，甚至可以说是恐惧的瑟瑟发抖，但是瞬间我镇定下来。我扪心自问，你真的悔过了吗？你真的是百分百按照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去做了吗？我都答是的，我真的认识到错了，真的悔过了，我也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按照大法师父的要求去做了，而且是百分百的尽力了。至于是不是达到大法的要求了，我想一直以来我都还在大法中修炼，一直能够不断的看到法理，这说明师父还是一直在管我的。想到此，内心的害怕和恐惧一扫而光，甚至还生出了同化大法的喜悦。我恍然大悟，哦，刚才只不过是旧势力给我下的一个套，想要吓唬我的，我不会上当的。这时我想到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讲法中说，实在不行了你就喊师父，如果他只是出现形象而已，你就嘲笑他，你自己发正念清除他，他啥招都没有，他也干不了啥，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你的能力远远超过他。对，我蔑视他，嘲笑他，哈哈，你什么也不是，只剩一张皮了。你之所以那么想，是因为你心眼小，没智慧又愚蠢，解决不了那么大的问题，而大法师父的胸怀和智慧，岂是你能想象得了的？大法有的是办法。此时我又想起师父在讲法录像里的一段讲法，大意是有法轮功学员被汽车撞时，那是来取命的，师父就用那个学员的业力造了一个学员的形象还了他的命。真正的讲法内容请以师父的原声讲法录音为准，这段讲法在易师恩里也得到了证实。那个撞人的司机明明看到了一个和学员一样的人被撞死了，回头却发现真正的学员仍安然无恙。那个被撞死的是业力组成的那个人。这一下子打开了我久久以来的一个心结，我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太对不起师父了，造了那么多的业力都要师父来承受。其实这也是旧势力给我设的陷阱，现在才真正的悟到，如果我因此而执着而灰心而丧失了精进的意志，跌倒了趴着不敢起来，那才是真正的令师父失望，真正的对不起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呢。只要我坚定正念，增强意志，坚定的向内找，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就什么都能解决。化解了思想中的这些包袱，我对堂堂正正的在法轮大法里修炼更增添了动力和信心。一点心得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路上神迹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不久前，我把家里的门锁换了密码锁，设定好密码后，把密码背熟，然后试了几次，感觉没有问题了。站在门外关上房门开始操作，输入新密码后，没想到语音播报，密码错误。我有点懵，连续五次都是错误。然后语音播报，系统已关闭，数字面板变成了黑色，没有了反应，因为只设定了密码，没有设定指纹和开门卡。这一下我傻眼了，当时正是寒冬，我只穿了一身睡衣，身边没有手机，也没有钱，家里也没有人，无法和亲人联系，也没钱打车，不知如何是好。急得我出来一身汗，心情非常沮丧。这时我想起了师尊，心想只有师尊能帮我了。然后我双手合十，心里对师尊说，请师父帮帮我，请师父帮帮我。过了一会儿，睁开眼睛去看数字面板仍然是黑的，我没有动摇，坚信师父一定会帮我。心里想，我绝不承认邪恶的安排，一定要解体邪恶的干扰。我继续双手合十，心里不停地念，请师父帮帮我，请师父帮帮我。突然我感到头脑一下子变得非常清晰，刚刚背过的密码清清楚楚地显现在脑海中，心情也一下子变得轻松了。我知道师父管我了，我立刻去按门锁，数字面板亮了，一切恢复了正常，门终于打开了，大法的神奇又一次在我身上显现。我迈进家门，先到师尊法像前叩拜师尊，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自从有了师父之后，我好幸运，好幸运，我只有在修炼上勇猛精进，才不负师恩。然后我静心向内找，到底我有什么执着心没有放下，让邪恶钻了空子，出现了这样的麻烦。我想到了自己对家太眷恋了，平时总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买些工艺品把家装饰得漂漂亮亮的，布置得舒舒服服的，平时不愿意出远门，出去时间一长就想家，觉得自己的家是最舒适的。我看到了自己对家的执着，有追求物质享受的执着，有追求常人的幸福生活的执着，其中夹杂着图安逸的心和虚荣心。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确确实实练功人讲，常人有常人所追求的，我们不追求，常人有的我们也不稀罕，而我们有的常人想要也要不到。师尊在法轮功中还说，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得很大的东西，你看的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龄，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你往大了想想，那些东西都能过得去。我决心放下这些执着心，在修炼的路上用大法的法理归正自己，洗净自己，不断地提高自己，将来纯纯净净地跟着师尊回自己真正的家。谢谢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们。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